老剑客陶夫安，活拿古月，把那个凶僧生擒活捉，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。顿时差官队士气旺盛，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看可沉不住气了。为什么？他知道古月是个最主要的人物，倘若落得开封府严刑逼供，他把这点老底全给抖了出来，那可就坏了，连他全得被牵扯到里边。要知道这样，还不如早下手把古月给宰了，那样可以杀人灭口啊。因此金灯剑客夏遂良再也稳不住了，甩衣服披三间匕首，越是点手换小船。他周围那么多人呢，都劝他，老剑客，杀鸡焉用牛刀啊，您甭过去，我们去得了。
不，
谁也不要多说，我非得登场不可。夏遂良上了小船之后，把他送到正中央的大船上，他手提三间匕首钺来到陶老的近前。
陶夫安，
咱们又见着了。陶老一笑，
不错，又见着了。
夏老剑客，别来无恙乎？其实这句话是损他，你听好吗？
好什么呢？
现在夏遂良啊，怀揣着25个小耗子，叫百爪挠心呐。金藤剑客闻听此言，把眼眉一立：“
陶夫安，
我有个要求，
说吧。”什么要求？
我奉劝你赶紧把古月给我释放，你要把他放了，有些条件咱们都可以慢慢的谈，如果不放，
陶夫安呐，讲不了输不起，我就得拿你抵命。
夏老剑客，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我老陶头有什么能耐，随便抓人，随便放人？是方才老朽一时侥幸把他给拿住了，但是放与不放，那得开封府的人说了算。那你问问徐良吧，答应不答应？
问问白云瑞应允不应允？
人家不同意，我说跟不说是一样。老匹夫，少要在我的面前卖乖，既然你不肯答应，你就拿命来。夏遂良这回一登船呐，就是稽查了，把三间匕首钺的五金链子挂上，对陶老就下棋毒手。那么前文书咱已经不止一次说过呀，陶夫安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？但是现在除了陶老之外，又没有一个人能顶得住夏遂良，因此老头子就硬着头皮，横下一条心，在这硬战。20多个回合过去之后，把陶老累得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。 那位说他的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么厉害，怎么不打夏遂良？其实啊，不是不打，打不动，因为夏遂良的功底在那搁着呢，打上跟没打一样，再者一说也打不上。那夏遂良的身法够多快呀，陶福安比人家差着一大截呢，因此老头子倍感吃力。正在这时，霹雳光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二老驾船赶到，登上大船之后，诸葛元英口诵佛号无量天尊，夏遂良你已经恶贯满盈，现在是算总账的时候，而往哪里走？陶老剑客不必惊慌，咱们三个人大战于他。应该哪回啊都出现这样的场面，一个人打不过他，就得两三个凑成一伙对付他。本来诸葛元英对夏遂良比较尊重，见着就劝，今儿个怎么不劝了呢？把该说的话已经说没了，劝也没用了。而且夏遂良越劝越深，如今已经身犯不赦之罪了，只有把他拿住交到开封府按律治罪，因此没词可说。三个人大战夏遂良，仍然分不出高低上下。正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水面上来了一只独木舟，就是一块木头磕的船，小船不大，两头尖，黄油漆的，船头上站个胖大的和尚，船尾站着个野人。这野人在船上扯开嗓子就喊开了，徐良云瑞，不必捉急，我来了。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，老少英雄甩脸一看，哎呦，船头上那个胖大的和尚，万年古佛，野人正是王元王老剑客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徐良这心呢，跟开了两扇门似的，赶紧点手呼唤，二位老剑客这里来。不必了，我们先登大船，有话回头再说。唰，独木舟七快如飞就靠近大船。您看人这只小船多好，不用水手。那位说没水手他自己怎么就能走呢？对，这就叫功夫。您没看万年古佛在头前站着吗？你从表面上看什么事儿没有，其实脚底下用着功夫呢，用这口气拖着脚上使劲，可以使船往前走。这万年古佛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！他当年收王元就这么个情况，闲言少叙，小船靠近大船，二位老剑客飞身来到船台之上。万年古佛把双手合十，口诵法号：“阿弥陀佛。”陶老，二位道爷，你们太累了，退在一旁休息，由我来会会夏遂良。这老三位确实也累了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跟王元和万年古佛相见。 一问呢，没什么奇怪的。原来这爷儿俩早就拉好架子了，准知的这事儿完不了，随时听蒋平和徐良的信儿，见着请帖，他们是闻风而动。就这么赶到东海小蓬莱来的，先到了马家店，一打听，今天大队人马去攻打小蓬莱去了，所以爷儿俩随后追赶，才来到战场。王元跟三位老剑客在后边闲谈不说，万年古佛一个人来到夏遂良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夏老剑客，你还想打吗？
当然，万年古佛，你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你唬别人行，我夏遂良根本就不怕你。不是我说句大话，你乃是我手下败军之将。
对，一点都不假呀。夏遂良，我服你不
服？老衲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是你要想把我赢了也不那么容易。今天既然我插手于此事，你我二人不分出高低上下，是绝不罢休。老僧要奉陪到底。两人说完伸了手，不用别人帮忙，这金灯剑客夏遂良排号排到第四位，万年古佛排到第五位，两人的名次是紧挨着。夏遂良呢，刚才经过一场恶战，消耗了一定的体力，所以万年古佛这一来，两个人保持了个平平啊。金灯剑客想赢万年古佛也势比登天，最后把他气了，不使三间匕首月的，把链子缠到腰上，把匕首月挂好，晃双掌大战万年古佛。120个回合之后，砰，四只手搭在一处了。万年古佛拧着夏遂良的腕子，夏遂良叼着万年古佛的腕子，哎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两人在船板之上是来回之撞，这回可要分出上下来了，谁的力量足，谁占上风，谁力量大，谁占便宜。可现在两个人力量也平平。万年古佛把浑身的劲儿都使出来了，金灯剑客呀，脑筋都蹦起多高来，眼珠子都鼓出来有半寸。两旁的人全害了怕了，坐着的人坐不住了，全都站起来，啊，这都玩这个劲儿，谁不挂念自己的人呢？老少的英雄，开封府的好汉都替万年古佛使劲，山上的人都替夏遂良使劲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东海小蓬莱岛子里边来了一只快船，船头上站定一人，这船一边往前走着，这人一边喊，无量天尊，别打了，住手，大家别打了。说话间，小船靠到大船边上，有一人脚蹬船板跳上大船，
也是个出家的老道，黄脸堂，另有60岁挂龄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。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夏遂良和万年古佛两个人一松手跳出圈外，一边喘气一边看。闹了半天，来这老道人送绰号叫黄风剑客宝妙真人，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一名道士，也是福寺武圣人于和的，跑个道了，送个信儿了，哎，竟干这个活。他这一露面，不知为什么，宝妙真人登上大船，来到夏遂良近前，下了剑客，武圣人法蝶，听说你们在此恶战，他老人家十分难过，命你率领众人赶紧回碧霞宫去回话，另外也请几位开封府说了算的人到里面去见他。武圣人于和正等着问话呢，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，哦，这于和也要插手此事。金灯剑客夏遂良听完之后心里是疑惑不解呀，他不明白老师究竟是什么意思，是把我推出去不管呢，还是有向着我的意思。那么三家五义的人也有不同的想法，要按理说武圣人于和是明白人，那么高的身份能鱼目混珠是非不分吗？但是根据夏遂良的所作所为，似乎这武圣人于和也是个糊涂虫，莫非看着他徒弟要吃亏，以他的身份压人，也未可知啊。但是武圣人叫去敢不去吗？不见他这个事情解决不了啊，说去这么多人能都去吗？得选派几个代表，老少英雄一商量，谁去？当然得徐良去了。不管徐良能为有多高，人家是一品的总兵啊，代表开封府和朝廷，而且他又是带队的。但是白云瑞提出要求，三哥，最好我能替您去，老兄的，还是让我去吧。徐良为什么要争呢？这种事不是好事。到里边见于和，一旦说翻了，回得来回不来在两可之间，这是个危险的事儿。所以徐良争着要去，可白云瑞也争着去。最后小达摩是这么说的，三哥你想想，我授业的老恩师白云剑客夏侯仁，我师叔白老白衣子都困在小蓬莱的千元洞，我能不去看看吗？我见着武圣人，我能不提出这个要求吗？可您老人家也能办，毕竟跟我还差着一层。三哥，无论如何你让我去，如果三哥不答应，小弟就死在你的面前。这白云瑞眼泪掉下来了。徐良一看没办法，好吧，老兄他，既然你执意要去，三哥我就不拦着了，我在这看守船队，听候你的佳音，遇事可要多加谨慎，说话要留风寸。三哥我知道。那么徐良不去，得有个代表啊，谁呢？老剑客王元。王元真够意思，徐良，我早就说过这话，咱俩是忘年交过命的朋友，你不去我代替。
我陪着云坠去。大伙一看正好，王元的能耐也大，武功也高，可以保护白云瑞的安全。
俩人少点，还谁去呢？
房树安从人群之中挤出来了。
我说各位，那缺我不可呀，这场合能少得了我吗？我说干爹，让我去得了。
大伙一看这房树安差点，你说他代表谁呢？但又一想，这个房树安诡计多端呐，什么场合还少不了他，他去也不是坏事。因此大家商量之后也就同意了。徐良一看仨人就可以了，那么多人去干什么？其他人保存实力都留到船上，那么事情解决好了当然更好，解决不好还得接着茬打呢，老少英雄还得养精蓄锐。因此就派了这仨人，咱们书说简短，用船把他们送到小蓬莱，这有人接待，一直让到陛下宫。哎呀，房叔安等到了院里一看，呵，这地方可真气派呀、这院刷屏刷屏的，都用瓢石砌的，周围都是汉白玉的栏杆，正中央是一座宫殿，就是陛下宫，那真是巧夺天工啊，修造的玲珑透剔，是金碧辉煌。在廊檐下站着12名道士，手里都拿着拂尘，一看白云瑞他们来了，这些道士把拂尘刷一甩，来，不经武圣人照准，任何人不得随便行动，在下边候旨。三儿站住了。这时金灯剑客夏遂良、卧佛昆仑僧、血手飞廉、江红烈等人也到了，也站在下边听候武圣人的法牒。黄风剑客保庙真人到里头复旨，时间不大他出来了。白云瑞既然来了3人，夏遂良也准备3个人到里面去朝见老上人，是弟子遵命。夏遂良回头挑了2人，一个是血手飞廉江红烈，一个是卧佛昆仑僧，加上他们从左右两翼顺着台阶走上月台，然后跨门槛走进陛下宫。白云瑞、房树安和王元这是头一次到这儿，一看这屋里十分宽大宏伟，正中央有一座雕刻的莲台，金漆彩绘，莲台上有宗团，宗团上坐定一人，不用问，这位就是横推800无对手、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。于和是个大个，就在那儿坐着，比一般的人都高一块。再看他头上戴着9梁道巾，身穿灰布道袍，腰里系着水火四套，面似淡金，眼角往下耷拉着，一步俨然飘洒前心，是大耳吹肩。在他背后还站着4名童子， 有给捧剑的，有给捧拂尘的。要不知道的都寻思是泥胎呢。宝庙真人把他们领进来，用拂尘一指，乖，莲台前有拜殿，六个人倒身下拜。武上人于和早都看见了，轻轻把手一挥，让他们全站起来。他先看看白云瑞，你叫什么名儿？云瑞赶紧躬身施礼。老人家在上，弟子白云瑞是也。
哦，
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。老人家，不才正是小子，我可不配什么大名鼎鼎。别客气了，那位高人是谁？王元呐、
啊！哦，
莫非你是万年古佛的弟子？正是。好，欢迎欢迎啊！那位呢？
我小人我叫西部大头鬼房叔安。
房叔安。你也是开封府的吗？一点儿都不假，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。
哦，没看出来，
阁下还是国家的官人呢。既然你们三位来了，有什么话咱都讲清楚。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带着这么多人来攻打我的小蓬莱，这究竟想干什么？
房叔安不敢说话呀。
那白云瑞说，
云瑞闻听心里不痛快，
心说于和呀，你装什么大腕蒜，
你真不知道啊，
你纯属是明知故问。
但是人家嘴大，自己嘴小，人家身份太高，那是师爷辈儿，就得耐着性子给人家解释。云瑞想到这儿，往前大跨了一步，躬身施礼：“师爷在上，恕孙孙不才，我要如实